我们上一堂课啊，已经讨论了这个空政见，啊，那么我们从一种有相的执着，要进入到空性的法海，你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无分别智。我们如果是在一种生死的业海当中啊，那么佛陀的空性的三昧啊，是在彼岸的话呢？无分别智就是他的船，就是你的工具。当你的生命要从一种攀岩心的业力转成一种往生的愿力啊，无分别智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。这个工具你不操作，你很难从过去的执着里面跳脱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念的佛号全部是生死业力的佛号，他这佛号上不去，因为你的攀岩心太重了。诸位，这个佛号虽然是万德洪名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它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。当你的心是攀岩的时候，这个佛号自然是充满攀岩的。四心是攀岩的，四心是攀岩，四心做攀岩的，四心是攀岩的。所以关键是你的心来引导这个佛号的方向。如果我们心态不提升，这本来是一个万德洪名，进入到你的攀岩心，变成糖果，变成人天福报，多可惜了。好，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得空性，但起码你得随顺了，你不能完全抗拒啊。你对于整个菩提道空性菩提心完全抗拒，你怎么能够往生呢？你一定要往三界火火坑里面跳，谁能够把你拉回来呢？不可能吧。不一定要断烦恼，但起码你的心对于圣道的空性，对于圣道的菩提心，对往生的这种功德是随顺的，这个很关键嘛。你起码跟阿弥陀佛是走在同一个道路上嘛，你不能背道而驰啊！啊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。要我们修无分别智，不是要你证得空性，起码你有这个决心，而且你也努力在做了。虽然你不断的失败，但是你绝不放弃，表示你是怎么样呢？我对这个真理是顺从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论心不论境，啊。那么你已经在进步当中了，你保持在一种啊进步的力量啊，每天在进步当中，这个最可贵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修完空观以后呢，我们就要谈谈菩提心了，这两个是相接的。佛陀常常说我们生命呢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，当然身为一个凡夫，引导这个水流的是自我意识。我们以前用攀岩心来引导这个水流，现在攀岩心被无分别智给破坏了，但是你不能让水流停下来。大乘佛法永远是要保持活水，一定要真空妙有。所以自我意识被无分别智破坏以后，谁来取代它呢？就是菩提心，往生的心。你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力量来引导你的水流。我们是创造两个力量，一个成佛的力量，一个是往生的力量，这两个要结合起来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以前我们是用啊攀岩娑婆世界的心来引导这个水流，啊，你攀岩它，如果你好因缘善业现前，它就到天上去；你攀岩它，如果你罪业起现行，就到三恶道去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攀岩，本质就是有漏。那么这个攀岩心被无分别智破坏以后呢，这个水流停下来了，但是你要重新再创造一个力量，把它引导到涅槃，把它引导到净土啊。所以我们谈谈菩提心啊，就是重新建立一个生命中的力量。这个力量是什么呢？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你的愿力，你要发愿。以前我们是跟着感觉走，我们以前人生没什么目标嘛，就是 追求快乐呗。曾经有过给你快乐的感受，你就念念不忘，你就希望这个快乐再出现嘛。我们以前是跟着感觉走嘛，活在自己那种带有快乐的影像嘛，不断的攀岩那个影像嘛，然后就住在这个影像上嘛。现在这个影像被无分别是破坏了，没有影像可以攀岩了。这个时候你开始立定你的志向，你到底希望你来生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开始可以规划来生了。因为你摆脱了生死业力，你将来有资格叫做开创未来。你还在攀岩娑婆世界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讲开创未来，你的未来就被生死业力给绑住了，你怎么开创呢？所以生死业力被无别是破坏以后呢，你现在有选择权了，你未来要怎么去，要何去何从啊？当然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佛了，发一个成佛的愿力啊。那么成佛的愿力有两种方法，第一个，如果你是自证上的菩萨，你可以多言诸佛的功德庄严，都读读华华经华严经呢，赞美佛陀的功德，无量的功德三昧，然后你发现我有一天要跟他一样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第一个，言佛的法界而发菩提心。如果你是属于慈悲心比较重的那一种，你也可以言众生法界啊，悲众生苦，哀圣教帅，多想想众生的痛苦，活在颠倒当中啊，那么你发起要度拔他的使命感，我一定要对他们做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啊。总而言之，你言佛道的功德发而也可以，言众生法界发也可以，总之你要许下你未来的誓愿，你的理想抱负是什么。因为娑婆世界的业力被你调伏了，所以菩提心就是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，这个就是菩提心。那么你有两种选择，最好的选择是受菩萨戒，最好的选择有诸佛菩萨的证明啊，有同参道友的互相的摄受，在佛前严禁发心成就菩萨的戒体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如果你因缘不具足，也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愿，也可以啊。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菩提心的发愿文，它有很多的仪轨啊，藏传佛教显教的大师都有这些仪轨，你可以随便根据哪一个发菩提心来发那照他的文念也可以哈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对娑婆世界的攀岩心被消灭以后啊，你必须对来生对未来有一个新的规划啊。那么这个规划菩提心发了以后呢，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初心菩萨的菩提心叫自受用菩提心，要以内观为主，所以自受用的菩提心又叫做愿菩提心，它只论心不论境。你可能今生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无所谓啊，你只要把所有的修行都回归到菩提心就可以了，所有的修行都跟你的理想抱负有关。所以你必须，你这个时候的人生啊，从攀岩心变成立誓练心，就是人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利用所有的事情来帮助你的菩提心，就做这件事情。你只要看看你的菩提心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就好了，因为成败得失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是法法相归菩提心呢。刚开始的菩提心呢，叫愿菩提心，以增长内在的菩提心的愿力，加强它的愿力为重点，还不在于自量力啊。这愿菩提心是属于自受用这一块。那么可能你要经过五年的时间或者十年的时间，你的菩提心站稳了，你的因缘也具足了，就有资格谈到行菩提心。你可以做一点实事了，你找到你的定位，你看你适合做什么，在佛教界里面啊，你是适合做什么做什么啊，都可以啊。这个职位没有高下啊，你在这个地方开始利益众生啊，积极资粮，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除了愿以外还有资粮力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前面的菩提心叫做万恨一心，在法华经给他一个词叫做万恨一心，把所有的万恨回归到菩提心，只要对你菩提心有帮助的你就可以做，只要伤到菩提心的就不能做，他完全用菩提心的增减当做你生命的指标。初心菩萨先不要管别人怎么样，先管你的菩提心是不是进步啊！但是后半段一心万恨的时候就考虑到慈悲善巧，开始要站在众生的角度来思考他需要什么，恒顺众生啊。所以这菩提心有两种修法啊，你如果是在自利的角度，那就是以愿菩提心为主，先守住你的本愿就好了。如果你是后半段的，你觉得你除了你自己的业力以外，你可以多少做一点事情呢，你可以转成行菩提心啊，忏悔业障积聚之量。好，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修法，其实就是你心中的一种愿力，由愿力取代对生命的攀援。好，那么这块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是修的空观以后接的就是修菩提心了，它是一种愿望，但是这个愿望不要忽略，它是你生命中一个新的力量产生的。哎，我问一下，诸位，你们受过菩萨戒举手，我看看。鼓掌，鼓掌。啊，你不能够一天过一天呢。人是修行啊，他是先有目标才有修行的。你不是说走一步算一步呢？不是这样子的。佛教是。先有目标才有过程，要与愿道行的。你要设定一个目标，你才有资格谈修行的。你没有目标啊，你根本连修行的资格都没有，你的心就是到处跑啊，就是你还没上路啊。这个发愿很重要的，不能拖呢。
请教师父一下，那弟子怎么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已经差不多自受用的那个阶段也可以？因为会怎么样觉得会足够那个信心，我可以出去行菩提道？
这个也很难讲了哈，没有标准答案了哈。你应该，你多少会知道一点的。但是五年是少不了的，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，但是你不能发了愿就赶快在外面到处跑，不可以。你一定要让这菩提的幼苗要让它增长，就是止观的力量，你要用止观来灌溉菩提心，让它至少生根，就是它不容易退转。因为你来到娑婆世界，来到人生的凡夫的世界啊，那就很复杂了，你弄得不好，菩提心会失掉的，会失掉，会被破坏。哎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弟子请教一下，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世修上面，是说我们譬如说受菩萨戒这样一生一次，或者是说每天？比如说睡前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时间来观想这个菩提心，应该是要怎么操作比较得当？
它有很多的方法，我们上次有开一个菩提心的课程啊，对不对？它有很多的偈颂可以背诵，它有一些偈颂可以背诵。哦，那我们这次的上课也谈到这个从布施去修嘛，是吧？布施持戒。哦，但是他在修的时候呢，他在修布施在修持戒的时候，他是回归到无贪的善根， 就是说你是不是从布施持戒当中建立一种无贪的概念出来，让你去学习施舍，而不是重点是你送什么东西出去。它是戒相修心，它观你的心，哎，哦，我今年的无贪的心比去年进步了，你看到事情的执着度、执着的力道淡薄了。所以他菩提心他有一些眷属的，比方说无贪啊，比方说精进啊、忍辱啊，他也有很多的善根的包，他这个宝顶他下面有很多脚来帮助他的。我们在讲四圣菩提心有讲到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嘛，你要有一些安定的功课，你要有一些啊诵经啊、听经的法门，智慧也要不断的增长。所以他六度他一开始是帮助菩提心的。
是，所以听师父这样讲，弟子的理解是说，菩提心的修法就是说，日常生活中力缘对境，就意念这个菩提心。
对，你要意念它，对对对，你要意念你的愿力。我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拜88佛；我为了要成佛，所以我要去念佛、去持咒、去持戒。所以你所有的功德是往这个菩提上去整合起来。否则你没有菩提心的话，你就得到人天福报去了，就是意念这两个字。啊，请说。
师父，弟子请教个问题。那上次师父提到说有肉种子跟无肉种子，我在发菩提心，我在试修，比如说我去做义工、做专事，因为我们第一念很容易就分别为了自己，是那时我每次就强迫自己说，我就要上求佛道、下报众生去做这个事，就强迫他第二念，
对对对对，
变成这样子，把它转成这种念，这样我就慢慢就破坏它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一开始都是勉强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不能做要他做，不能这样子想要他想，就是要第六次听你的，听你的规划，就是训练第六次。在你的规划当中，你要训练第六意识，它顺从菩提心，顺从往生的心，就是训练第六意识，就是强迫，就是强迫。对，当然你要有点善巧，他做得好的时候，鼓励他一下。
好，谢谢师父。
其实现在的第八识已经不是重点了，诸位。现在关键是你第六意识训练，你现在是第六意识怎么去引导第八识？生死凡夫啊，他第六意识一天到晚打妄想，所以第六意识就跟第八识走，就是叫生死业力凡夫了。他第六意识他本来是可以主导第八识，他放弃了主导权，因为他第六意识到处攀岩，攀岩到第六意识妄想很重，他自顾不暇。所以临终的时候，他就到处去打妄想。所以第八识本来要让你引导，结果你不引导，那对不起，第八识来引导你，就第八识把第六识带走了，随业流转的。净土宗不可以这样，净土宗要第六意识来引导第八识，随念往生。所以你就要训练第六意识，听你的。你要给他一个愿望，那么在过程当中随时检查一下你菩提心在不在，你是不是为了菩提心做这件事情，你菩提心是不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。你把心放在哪里，第六意识就会跟着你走，是这样子的，这叫坐意。我们为什么对娑婆世界攀岩这么重？因为以前都把心放在那里。所以，请说。
师父阿弥陀佛，我有两个疑问哈。但是跟上一节课讲的有关，因为来不及问，我现在可以问吗？
可以可以可以。
就是上一节课师父有讲到，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第六意识，就是断相续相。那 我们如果要就是提起佛号的时候，那还是用第六意识，还是要用第七识去执取佛号？
第七识，他第七识他听你招呼吗？第七识不能用啊！第七识的执着是，你就是用第六意识了。第六意识，你做如理的思维，哦，你告诉你自己，你的生命结束了，你要到哪里去？你要用第六意识来给自己一种很好的分别，很好的思考。你第六意识决定的，第八识就跟你走了。
是，我第二个疑问是，就是现在有很多年纪大的人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。
哦。
那这个失智症呢，是第六意识出了问题，还是这个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不见了？
你说这个是叫我们叫做老人痴呆，是不是？
是，就
他这个老人痴呆啊，可能第六识已经出了状况，那就很不好了。因为你整个生命的希望都靠第六意识来引导，而且净土宗啊，如果第六意识受到伤害，这个就很麻烦了。
是他不能控制了，
他没办法如理思维啊？
是不能控制第六意识了吗？
他已经没办法如理，对对对，他已经不听招呼了，这很麻烦了。
那他的断相续相等于也是就没有办法做得到了，是吗？
第六意识不能当他受到伤害，因为你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第六意识了。所以第六意识一旦进入到暗顿，一到失控，那这个往生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。
有补救的办法吗？
我真的不知道呢，因为你第六意识是关键嘛，因为你现在第六意识用思想来引导业力嘛，现在唯一的可能就这样子。当然你要思想遇到障碍，那就很麻烦了。
是因为失智的话，他可能不是马上就面临死亡
的
问题，
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判断娑婆世界的过失、极乐世界的功德，他的判断力应该也会受到影响，是吧？那就糟了。
那有可能再找回来吗？第六意识？
他也不是没有，他也不是失掉，他的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失掉了，他第六意识还在，但是他思考能力的功能失掉了。这就很麻烦了。
OK， 那就等于没办法补救了。
嗯。所以我们，所以啊，诸位啊，这个福德资料很重要。你为什么要拜忏呢、啊？要持戒、啊？其实这个东西，你的资粮力太差也不行了、啊。
OK。
要回向。
但是有失智的倾向的时候，那就表示他以后没办法去西方了，往生西方。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这个医学的问题由医学去处理的。反正你第六意识是关键的，你要引导第八识只有靠因为第七意识他不听你招呼的，前五识根本一点用途都没有了。你现在能够往生，唯一的希望就靠第六意识的明了分别想象如理的思维。因为第八识它就是一个强大的业力，它何去何从，它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第六意识你不引导它，它会先等你，临终的时候第八识会先等你，等你来引导它。所以随念往生啊，第八识的业力还没有启动，它启动你就完了。但是你最佳时机，在临终的最佳时机，你不引导第八识，对不起，等到第六意识消失以后，第八识就他来引导了，就是他给你机会，你自己不引导他，第八识他给你机会嘛，临命中的时候他给你引导嘛，结果你不发愿，你就整天打妄想。好，那第八识我给你机会了，你不引导，那我来引导你，就你就只好随缘往生了。就第八识强大的业力出来了，就把你带走了。所以你要往生啊，你要在第八识业力没有现前之前，赶紧发愿，用愿力来引导第八识。 当然你不能起执着，你执着的话，你就触动第七意识，第七意识去触动第八识，第七意识也会去刺激第八识的业力得果报，你不能太重的执着。所以空观的智慧无分别是也很重要。哎，请坐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我想问一个世修中的一个常见的问题。比如说咱们一个道场里会有一些厨房啊，为大家做一些斋饭。那么有一些厨房里会引来一些蟑螂蚂蚁一些东西，我有听过有一些道场要请来杀虫的去杀这些蟑螂蚂蚁。那如果像咱们这种佛教的道场怎么能杀虫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遇到了应该怎么办。
请坐。这当然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讲。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喷下去它会死吧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，结果你又喷，就杀生了，不可以。杀生是不能有理由，知道吗？不能有任何理由的。杀生是比较麻烦，因为它牵涉到一种死亡的业力，又牵涉到你跟他的互动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，他临终的时候他会来干扰你的，他如果到鬼神道去就糟了。
可是他像在美国government 会有一些人来检查嘛，他定期的会来检查那个这个卫生的问题，如果发现有，他可能会把这个道场关掉。那我也不知道，如果在 China 在台湾可能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确实一个很实践的。
你只能够说这个我没有意见，你看着办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这建立的原话就是这样。佛陀说我没有意见，你看着办。你不能够说哎把它怎么样，不可以，你不能动身口意啊。你就说这个是我没有意见，你要看做什么你看着办，只能这样子。哎，请说。就是你，对对对。这个杀业对往生是很大的障碍啊，诸位。这个问题严重哦，杀业。
我就是想跟那个对师姐说的那个问题，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经历。就是原来家里边也有蟑螂嘛，那不能杀它，就后来写《金刚经》去超度它，然后就慢慢就没有了。
哦。
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。我想这个肯定还是有。我们如果没有业力的话，应该也不会招感这个东西来吧。
你应该还有发愿，对不对？
反正我就是当时就是想说，那我不能杀他，我就希望能用这个方法来跟他解除这个恩怨，然后呢，他就不要再来招惹我，
对对，
我也不去招惹他，就是
非常好。对对 对,
对，
你就是发愿，所以你愿力，你要加上资粮力，你要诵经。
对，我抄经，我抄那个《金刚经》。
是是、
就是、
而且你应该很虔诚，感觉上很虔诚，力道下来很大。真的，你要发愿，对你，所以你愿力可以转业力。就是、
还有刚才那位师姐说那个就是老人痴呆这个问题，我自己本身学医嘛，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因为现代医学它没有办法解决，那既然没有办法解决的病，它就应该是业力病，或者是业障病，或者是就是那种冤亲债主的病嘛，那应该也可以用诵经或者什么样的办法来回向，希望能帮他汲取一些资粮。不知道这样会不会，至少帮他积一点福，也许会有一点点帮助。
可以。
不知道，
对。最好是没有得到就赶快回向了，得到有点太迟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在就像师姐说，如果要是刚开始觉得有一点迹象的话，
对对，
就赶快给他修复。
对，因为你业还没有成熟，你赶快回向。对对
对,
对，很好很好，对对对。
师傅呢，这个中阴身还有五通的嘛，他是不是你说他中阴身也有得度中阴得度这个方法，然后他是不是也有第六识，也可以听开导。
中阴身八十多句组。
哦，那像刚才那种老年痴呆的是不是靠第六识？
不，中阴身超度这块啊显教讲的少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回答，但是藏系有这样的一种说法。但是显教呢，他强调临命中的时候，他是在人的第六意识里面 就赶紧要往生了。但是中阴身是这个人是已经死亡了，他已经不是一个人，所以这两个传承不太一样，可能命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这个我们就不谈了。但是从显教的角度，他偏重临命中的这块。好，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菩提心跟净土宗的结合。我们一个成佛的心跟往生的心结合起来，好。当然这个地方很多人一直在质疑一个问题，就是往生净土要不要发菩提心，你们觉得呢？
要。
对，我们现在来反推一下哈。比方说你求生净土，你不发菩提心，那么你是什么心态？只有两种可能，一个追求安乐，就真上心；第二个就是出离心，其他没有了嘛，就是你不为娑婆的痛苦出离心，要么就是追求极乐世界的快乐，两种可能。啊，那么你用追求快乐的心呢、啊，这就很难往生了、啊。因为台南大师说，你只是为了追求快乐，你要追求快乐，你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到净土去啊！诸天给你的快乐够多了，而且你这种追求快乐的心带杂染的，是带爱取的，好，跟弥陀本愿是不符的。弥陀创造净土，是弥陀的法身变现出来的一种清净的国土啊！它是在快乐当中自然接生念佛、念法、念生之心的、啊。所以，诸位，你一定要知道因缘果报。你的因地发心跟你的目标是不是相随顺了、啊？是不是它是同一个档次的？如果净土是无漏的，你的心是有漏的，这两个不可能相应嘛？我们现在是有漏，但是我起码的心是随顺于无漏嘛。所以你为了追求快乐而已，不能往生。为了出离心当然也不可以了，因为出离心的人他根本就是他不希望有依正果报的偏空涅槃的。好，所以往生即便你没有坚固的菩提心，起码你的心是随顺你菩提心，这是最低标准的，就是你没有发起正式的菩提心，但起码是随顺菩提心。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圣道而到净土去的，这才是正确的思考。因为弥陀是为了圣道而安立的，快乐只是佛陀的方便而已。你看阿弥陀经，释迦牟尼佛解释极乐世界没有错，他刚开始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，那是摄受我们了。他到后面的时候，他话锋一转，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。极乐世界的功德来自于不退转，哪是只是为了快乐而已呢？阿弥陀佛发的五觉的思考，哦，就创造一个快乐的国土啊。他每一个快乐当中都有圣道的力量，我们下一堂课在下下堂课会讲到。其实极乐世界的本质是无漏的，它是一个无漏的国土，纯无漏的国土。所以你的心态必须要随顺无漏，最好的思考为了成佛而到净土去，这是最好的思考。如果你能够这样想是最好的，把成佛跟往生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，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这种思考模式是最好的，互相帮助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前面把空正见跟菩提心啊，这两个跟净土都是有关系的。诸位，菩萨道啊，诸位你看菩萨戒啊，菩萨道的初学啊， 像我们这种初学啊，偏重论心不论境呢、啊，你先不要管你做多少，你只要肯努力，你就会有进步了。就是说，至少我认定这是我的个方向，可能我做的不好，我可能啊、进三步退一步，进三步退一步，但是起码你的心是开始顺从，这非常可贵啊。就是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啊，这很关键的、啊。如果你连努力都不想努力，你就完了。这最可怕就是这样，你连第一步都不想踏出去，那你就摆明了准备轮回了嘛。那谁能够救得了你呢？我们先不管你做了多少，至少你已经努力的在做，这个事叫做顺从，你已经开始听话了，那么阿弥陀佛就有办法摄受你了。关键在顺从这两个字啊，关键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事情，啊，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概念啊，空正见跟菩提心。啊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请问师父，有一些人说，往生净土之后可以一直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有一些人说，一定要再回来娑婆这边
成
佛。
你一个国土不能两尊佛陀，不可能。你可以到等觉菩萨，极乐世界不能成佛，你要回入娑婆，然后你去建立你的因缘，成就你的国土。没有一尊佛陀是两尊佛陀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所以一定要回娑婆。
是的，是的，你也不一定要回到娑婆，反正你可以到其他世界去。你一定要回到凡夫的世界来，一定要回入娑婆是其中一种选择了。你也可以到他方世界，都可以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为临终的正念呢、啊，描绘出一个方向，啊，一个道路，啊。那么当然，我们是勉励大家先试着踏出第一步，先让自己啊顺从这个道路，啊，先不要管你做的多少，你可能会失败，但是你只要且不放弃，你只要有一种决心，啊，那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那么我们。再跟净土的结合，那么你就开始走上了净土的道路了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其实生死业力不可怕，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，你怎么引导它？所以整个唯识学的关键在第六意识了，用心念来引导你的业力了。你这个念头必须跟空正见相应，跟菩提心相应，跟往生的心相应。好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啊。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